我们现在要诵读今天的正道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到第十八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到第十八节，翻到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宣读这段神的话，我起会众印，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诵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于是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就必定得救，并且可以出，可以入，也可以找到草场。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为他是个故宫，对羊群漠不关心。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好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把他们引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
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去，好再把它取回来。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令。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现在把时间交给汉武传道。正道题目是在好牧人里的福气。
弟兄姐妹平安，是不是有一点少了一点人？是不是一些人已经还在马来西亚没有出来？哦，可能哦。哎，好的，我们就开始祷告。神被我们父神，再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谢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甘愿为了我们人的缘故，你从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取了人的样式，为我们人所经历所有一切的苦难。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为我们留下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好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谢谢你，你也为我们复活了，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更加谢谢你，因为有一天你要再来，你要审判活人死人。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得到主你所给我们的新的身体，以致我们能够领受天父所要给我们的遗产。谢谢主，你保守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每一次打开主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谦卑，让我们更受教，我们受教于圣经，我们受教于圣灵。主啊，你才是我们的导师，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引领者，我们的安慰者，我们的真正的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主，你借着你的无用的仆人把主的话给讲解清楚的时候，主啊，你亲自的向众弟兄姐妹说话，将简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Amen。 我们谢谢主席，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孩子们不多哈，不过还是可以问一些问题哈。你们最喜欢的节的是什么？哎，有人提到圣诞节哈，圣诞节孩子应该是最喜欢的。那么圣诞节我们有拿礼物嘛，对不对？有拿礼物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只是个圣诞节拿礼物什么意思呢？我们想得到一些爱，得到一些礼物，得到一些好处。那么这个好处呢，其实在我们华人呢的这个所谓的节日里面呢，我们也有很多。你知道明年的新年，农历新年是什么时候吗？很靠近很靠近哦。1月22号。你看到没有？圣诞节过不了一下子，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农历新年了。那么在农历新年呢，我们还有什么华人？还有我们讲中秋节，对不对？今年的中秋节在几月几号？知不知道？过得都忘了齁，月饼吃了好多个。对啊，在9月10号。 啊，我们刚刚吃过月饼，月饼之前我们吃粽子啊，所以你看我现在吃的又好像粽子一样哈、啊，是好。不管这些不管这些节日和华人的节日怎样，我们发现到人啊，尤其是我们华人特别喜欢什么祈福、求福，因为当我们在庆祝这些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也希望除了福气以外，是一个家的团圆。那我就不知道你哈、啊，受难节是很靠近这个清明节的那个礼拜哈、啊。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去扫墓啊。跟着大人啊去扫墓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去扫墓，把那个我们祖先的那个墓碑啊弄干净啊，野草给它拔干净啊等等。然后过后呢，我们做母亲呢、啊，做祖母呢，就准备了很多很好吃、平常没有吃到的东西，就在那边一家团聚在那边吃，很团圆、很喜乐。这是我们的我的清明节是这样庆祝的。啊，如果你知道的，我们这些。节日里面我们有庆祝，我们有欢愉，我们有团圆，我们有求福，就是所谓的福气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喜欢。但是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作为华人的基督徒，你是否也感到自己是很有福气的呢？你是否感到自己是有福气的？当然是真的有福气的，我们比一般还更加有福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那什么三一真神啊，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哎，我们所得到的是那真正福气的根本跟那个源头。不要说什么空气、阳光、雨水，你需要不需要啊？需要。你没有，你就没有晒太阳，你就没有维他命 D 了。你知道吗？我晒太阳是好的，在 aircon room 里面的人要多多晒太阳。请问你是不是这样想的？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基督徒们？那么我要必须要给你们恶补一下哈，在我们所看的经文第十节的前面是第九章哈，这个是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整本圣经我找了没有一处，只有这边有，就是耶稣。治好生来瞎眼的人，没有，只有这边。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呢？耶稣在安息日治好天生就瞎眼的人，过后这些法利赛人就不甘愿。过后呢，他讲说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做事情，不对的。那么说他就找那个瞎子来，就问他说，你怎么能够看见的？那么瞎子就说，哎，他把那个泥啊抹在我的眼睛，然后叫我去洗，我一洗了我就看见了。然后法利赛人就很不甘愿，这个人是哪里来的？难道是从上帝来的吗？不不不，他是一个罪人，怎么可以行这样的东西？结果那个瞎子说，他既然开了我的眼睛，你说我是怎样的人呢？那么他可能是一个先知哦。那么后来这些法利赛人就叫了他这个瞎子的父母来。父母就问他，因为他们怀疑这个瞎子是不是天生瞎的，他就问父母，哎，你的孩子是不是天生瞎的？是是是，是天生瞎的。但是父母很担心哦，他担心什么？他担心这些犹太的法利赛人对付他们。啊，所以他就想说，他是怎么看得到的？哦，他是一个成人啊，你去问他咯，你懂吧？所以耶稣就后来这个法利赛人又再一次的把这个瞎眼第二次找来。第二次找来的时候，那么他就讲说，哎，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那这个人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个瞎眼人说，后来看得到了，他说他是个罪人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罪人？他是讲耶稣了啊，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从前我是眼睛瞎的，如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他们就对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样开了你的眼睛？那瞎眼回答说，我刚才在跟你们讲，我刚才在回答你们，是吧？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在问我呢？难道你想做他的门徒吗？你懂吗？这个瞎眼也会懂得 sarcastic 啊，讽回去了。难道你想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了，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不是他的门徒。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那人就回答说，他开了我眼睛，你们竟然这些做法利赛人不知道他是谁，很奇怪耶。你们读圣经很多的人哦，你们不知道耶。 啊，那么呢，唯有敬奉上帝的，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的。那么瞎子继续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下来瞎眼的眼睛开了，没有，从创世以来。这个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他是什么都不能够做的。你们，他们就回答说，你这个罪人呢，你还要教训我们吗？可以，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你们可以去看圣经啊。当然过后呢，耶稣也再次把他找来啊，看到他，耶稣听说他被赶出去的时候呢，后来就遇到他这个瞎眼，耶稣跟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这个瞎眼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呢？叫我能够信他。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那个人就是。他说，主啊，我信，就跪下来拜他。主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叫不能够看见的可以看见，能够看见的反倒瞎了眼。那么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很紧张了，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很害怕耶稣。紧接着主耶稣就讲了这个羊圈的比喻。有关这个羊圈的比喻啊，当时的犹太人是非常的熟悉不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呢，现今的我们可能有点陌生，即使说你曾经是牧羊人，但是按照时间，按照地方，按照气候，按照文化的不同，也是有所不同的。啊，你知道在座的知道在动物当中，动物啊，哪一个动物是比较不聪明的，比较笨的？谁知道？不是猪哦，猪很聪明哦，猪吃饱就睡，反正我要死了。所以不要整天骂我猪哦，虽然我的猪是那个猪哦，不是这个猪哦。我没有留胡子，所以我是牛啊，哈哈，开玩笑。好，猪不是在动物中最笨的，鸟也不是最笨，羊是最笨。所以我们讲它笨啊，不是因为它笨，因为它够蠢。那圣经常常呢，把羊比作它的百姓，这从旧约你去看啊，把羊比作百姓，你知不知道哦？当那些羊啊，没有牧羊人看住他的时候，没有人看管他的时候啊，只要当中有其中一只羊好练啊，懂什么好练吗？假厉害哈，啊，要带头做头啊。那么他就走在前面的时候，很多羊就跟了。那么来到那个悬崖的时候啊，他就跳下去了。那么后面的人不会讲说，哦，前面那只跳下去了，可能会死，他不会想哦，他跳我也跟着跳了，反正大家一起死了，他就跟着跳。所以他不是笨，他不是普通的笨的嘛，他是蠢的。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人也一样很固执的，自以为自己是对的啊，跟着别人没有错的啦啊。以前呢、啊，我们驾车跟同事去吃饭的时候呢，我同事讲说，哎呀，不要放 coupon 啊，不要放这样啦，哎呀，中一起中，全部中到完了，你懂吗？这种心理你的吗？是错误的。那么怎样呢？我们也是固执，也是愚昧的。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才能靠自己。我们不顺服神的话。信主以前，我们不要上帝。上帝是谁？为什么要约束我，让我不能够抽烟，让我不能够赌博，让我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但信主以后呢，还是依然顾我，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把自己看得比上帝还要重要。我们常常为自己树立了许多的偶像。什么是偶像？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你把它看得比上帝更重要的时候，那个东西很可能就是你的偶像。但感谢神哦，神爱我们，啊，很爱我们。虽然我们常常用作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受，看得比上帝更重要的时候，上帝还是依然爱我们。在彼得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的下半部，圣经说，主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当然有，我们有读圣经的基督徒我们都懂了，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常常用牧羊人跟羊群来，我要跳过去哈，啊，用牧羊人啊，牧羊人跟羊群来比喻神的这个关系。那其中呢，在以西结书就记载了，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请大家来念，请。你注意第十六节啊，他说什么？是善的，被助的，受伤的，有病的，他要怎样？他必牧养他们。昨天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在跟牧师还有何斌夫妇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就我在网上订了那个打印机的那个墨水，很轻的，不重。那么那个人讲说，因为我住四楼，那个人就说没有人在家嘛，还要我开那个门给他。因为我家里的门呢，那个电梯呢是直接去到我家里面的，所以我一按给他的话，他直接才来我的家的。你明白意思吗？所以麻烦，我很讨厌这个 system 啊，这个东西，那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那个电梯拆掉的，啊，所以他叫我还硬要我开那个电梯的那个钮给他。我说不可以这样做，我一做你就直接进来我家了，对吗？他跟我讲说，不然放到我家门口外面。他说我不要爬四楼，我们的 SOP, 哇，他越讲越多了，我们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以前他可以送我同样的人了，现在不可以。他们这一个事情发生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那第一次因为我跑到楼下的时候，一楼见不到他，二楼也见不到他。他是另外一个同事，不是他，所以他就讲了很多，在电话里面讲了很多很难听的话，一直要 provoke 叫什么？要 provoke 啊，激怒我，一直要激怒我。我那时候很生气，他写了很多东西，莫名其妙，你要 complain 就 complain 那什么，我讲一大堆。后来我在回家的路程，我就收到有关德明的照片，好像星期五。流很多血，哇，我在车上眼泪就流下来。刚刚我问他，他说哇，一流就没有办法停，我在躺下，他讲躺下不可以，躺下那个血就流进我喉咙里面，很辛苦。我不懂这边来的人多少个人有去问他，问候他，关心他，我就不知道他究竟怎样了。即使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也没有关系，他必须就在你一直流一两分钟的嘛。我就想到一句话，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我们常讲我们懂很多东西啊，尤其是基督徒，哇，什么东西都懂，神学懂，看多数，但是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什么是爱？我提过你们的上一次，爱就是把对方的好处放在自己的好处上面，这个叫做爱。你有设身处地为对方想吗？当你在说一句话的时候，你有想到对方是怎么感受的吗？如果对方的感受不是 positive, 不是正能量的，你不要讲， 为什么讲这些话来伤对方？你讲说者无意啊，听者有心啊。你可能这句话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大不了，可能你要表现你自己懂得很多，但是对方难过了一个礼拜，可能难过比一个礼拜更久。所以为什么我选了这个题目？在好牧人里面的福气，第一个是有关于救赎的福气，第二个是有关于供应的福气，第三是有关于好牧人为我们舍命的福气。当然这个下面也包括了三个小点，就是他保护我们，他认识我们，他也接纳我们。我们看经文哦，第七节他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上次讲过了，什么叫实实在在？我们读经就要读过去了。什么叫实实在在？阿门，阿门。我告诉你，表示什么？真心所愿。耶稣基督就真心所愿的要告诉我们，他就是那羊的门。大家要明白，在当时啊，以色列啊，大多数的人都是以牧养牲畜为生，而大部分的他们都不是很有钱，不是很富裕的，所以更多是较为贫穷的，所以他们的羊圈呢、是没有门的，最多是放一根树干或者两根树干顶在那边当做门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羊的门。那么这个羊的门呢，怎样呢？牧人每一天在门口点算了羊群之后呢，羊圈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躺在那个门口，以自己的身体来做那个门，一直到羊都休息了，都睡觉了然后过后呢，他可能就把一根树干、两根树干停在那边，那个羊就不会擅自做主这样跳出去、跑出去。羊群是知道牧人，也认得牧人的声音的。每当那羊进入了他们的牧人用身体来做门的羊圈的时候，羊群就感觉到十分的平安，十分的稳妥，放心。请问你的生命感到稳妥吗？虽然你信了主，你还是整天很暴躁，很埋怨，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你是这样的吗？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新的病，自从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产生出来一种心理病，这种心理病的名称，很怪，它叫做什么呢？抗新冠疫情疲劳综合症，这个新的一种心理病，因为这两三年，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不是封国就是封城，许许多多的人大受影响，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甚至连生存下去的那种意志力都被刨光。我刚刚在三个礼拜前就看到一个视频，在中国我忘记哪里了，他的母亲有些微的忧郁症，但是因为被关的时候呢，关了好久好久，这样呢，结果从楼上跳下来。那么他女儿要赶快跑下去看看他母亲怎么样了，是不是有的救？结果发现他那个楼那个门呢、是被焊死的，焊陷死的，没有办法出去看他妈妈。当然这个事情在整个中国的舆论界、网上啊，是沸沸腾腾的，一直在讲。你看了这样的新闻，你很心酸的，懂吗？这个人可能是你啊，你的环境是不是来到这种困境，欲罢不能，很非常的困难，很非常的无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感觉到，得到重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无奈的。在这个期间，有我们可能也跟家人的纠纷多了，人与人之间似乎也很比较疏远了，你不讲话我不讲话，大家最好不要讲话，一讲话就什么吵架， 大家也被感到非常的辛苦，很无奈，生活很难，生存更难。我们跟同事跟朋友相聚也有困难，我们信徒之间啊，我们读使徒信经要相什么，我信圣徒相通啊，越来越少了，哪里有圣徒相通，我们连教会都不肯来聚会，现在可以来聚会，很多人还在待在家里，可能你真的有这点的困难，我不知道，但是敬拜神与圣徒相通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所以我鼓励在线上的，这应该看哪里，在线上的哈，好，赶快回来教会哈。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少了，我们是实体聚会，有一些地方啊，我不想现在，有些地方啊也是有困难的，我们无法感受到在主里面真正的平安稳妥，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苦了。虽然如此，现在许多隔离措施也开始开放，对吗？那许多人的警惕心也开始什么松散了。你知不知道我昨天的新闻报告，在欧美啊，他们现在得到最越来越多人中新冠啊，得那个新的病菌啊，应该是属于 BQ1 加上 BQ1.1 1.1啊，那么后来又这两个病毒又可以产生另一个东西出来啊，叫做XBB 的病菌啊。我们新加坡刚刚过，本来讲说是可能会一直延长到10月中，结果在10月底就已经结束，达到高峰就结束了。XBB， 我一直忘记这个 XBB 是数学老师告诉我说，哎 ，XBB 很容易记啊，就小宝贝。所以我就容易记得 XBB 啊，我知道是小宝贝，这个新的病毒虽然在新加坡不是掀起太大的那个影响，但是终于都过了。但是在欧美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新的新冠病毒以外呢，还加上什么呢？寒冷的天气，很多以北的以南的都加上寒冷的天气，很多伤寒病，所以这两个东西加起来要命。我不知道现在俄罗斯一直轰炸乌克兰的那个发电的地方齁，在没有电，他们怎么过冬我是不知道，所以应该很惨的我想。那我当然除了这个中国也是很多，中国现在这几天报道都是上万上万的，好像昨天还是报道24000多个人中，昨天一天里面24000个人中。那我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说，哎，加一个零啊，加一个零。因为官方的报道不正确，我不懂是不是这样啊，我就听了就算了啊，所以我也不敢讲他名字，因为这个是在上网的。但是真正信主的人，属于主的人都知道，我们在主里是可以得着那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阿们。因为所以圣经的话也常常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因为这大牧人主耶稣而进入了他的羊圈，主耶稣他必保守我们，而且保守到底。经文也说了，我们这位大牧人主耶稣，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来作为门，来抵御外面的风暴，来抵御，来包括了那些什么豺狼虎豹的攻击啊，还有那些盗贼和强盗的掳掠。我把这个风暴来比喻成，有些人可能失业了，工作没有了，可能生意没有了，或者你失忆了啊，失恋了，失忆了，哦，啊，感情没有了，或者你被骗了，金钱没有了，这个可能是你的个人的风暴。至于那个豺狼虎豹的攻击呢，你可能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我们被冤枉，我们在职场被欺负，我们甚至被人打压，无理取闹的对付我们。至于那些盗贼，那些强盗的掳掠呢，我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想象成我们在外面有很多假先知、假牧师、假教师，他们所讲的根本就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不是， 有位新加坡有位大牧师说，你们认罪悔改一次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一次而已，所以你们认罪一次就够了。请问对不对啊？不对，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他在讲自己的话，他讲话没有错到完，他对一半。魔鬼也是这样讲的话，讲一半。啊，魔鬼借着蛇来试探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讲话讲一半，他有没有讲骗话？没有，他讲一半。他讲你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你的眼睛就亮了。有没有亮啊？有，亮了，亮了。他没有跟他讲亮了过后看到什么？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有罪的。读圣经也是一样，不要抓住一句话，要看上下文，到底在教我们什么。所以呢，让我们这些凡是属牧人的信徒都能够在主的怀中来享受，并且拥有在主里面的真正的心灵上的那个平安跟稳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想什么是那个最起初啊？刚才我们所念的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那个起初，为什么圣经要这样提醒我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为了起初，为什么讲起初？因为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忘到一干二净。我现在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了，我不需要再想以前的东西了。啊，你们那些不信主的啦，好好听，不到位是为你们的，乱说。你要想起那起初的爱心，起初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思念主耶稣是怎样为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为我们的缘故历尽了人世间一切的苦难，你知道吗？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下宝血，为的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为的就是要解决我们罪所带来那永远沉沦永远灭亡那个死的诅咒咒诅。我们本来就应该死的，魔鬼在旁边这隆重是包架耶，全部是包刺，但是我们本来是包死的，但是因为主的恩典、主的保守、主的怜悯临到，救恩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永生。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是大牧人主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羊，如果如今这位大牧人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到底还害怕什么？能够怕什么、啊、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还有什么是忍受不住的？亲人走了，得重病啊，还是怎样？等等，工作没有了，我们还有什么是忍受不住的？我们还有什么是不能够为主而放下的？问问自己。我们华人常常说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之事啊，什么十之八九。”如果你这一生有十件事情很大的事发生，你知道吗？有八样九样都是不好的。可能你有一两样是好的了、哦、你认为好了、哦、结婚咯、哦、或者大学毕业咯，或者升职啊，对不对？他这有很多都是不好的事，但是主耶稣就亲自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是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我们还担心什么？我曾经提醒过你们，我们的神是善的，他是善的源头，他是不改变的神。阿们。还有，我们的神是不会做错事的神，因为会做错事的人不是我的上帝，不是我的信仰。年轻人也可以听哦，少年人也可以听哦。我们的上帝是善的源头，他是不改变的，而且怎样，他不会做错事的。很多的神会做错事的， 我们的上帝是不做错事的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不做错事的。还有这位善的源头的上帝，又不做错事的上帝，他是爱我的，他是爱你们每一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最有福气的，因为我们都在救恩的门里面，我们有着那永远的福气和保障。保障是什么？英文叫做 assurance endorse。 OK， 放心，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上帝。第二点，在好牧人里面所供应的福气，你发觉到在第九章的下面他又讲一句话，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有草喝。什么叫必然得救？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的。在旧约也谈到许多，刚才我给你们读过了，给你们提醒过了，有关于主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等等，这样意思下来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面啊，这些都是在旧约里面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已经说好的，已经预言的，但是都一一的怎么实现，一一的成就的。那么你说主耶稣到底会不会来啊？有一次我的同事讲，哎呀你不要再跟我讲耶稣了，你们整天讲主耶稣要来，主耶稣来都没有来了，两千多年还不来，他大概忘记了，睡觉睡到忘记。不，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既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道成了肉身，他既为我们怎样为我们受难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为我们复活，有一天他必再来。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心愿，最大的心愿，主耶稣必会再来，没有疑问。那么在第九节第下部分他讲说，并且出入得草吃。这位大牧人不但救赎了我们，他还要按时候供应给我们粮，供应给羊呢那些粮草给他们吃。那牧羊的人呢都知道，羊呢在吃草的时候呢必须要感到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全，那种情况下才会吃草的，你知道吗？啊，这些都是牧羊人事先必须要考虑到的事情。我有机会到澳洲啊，都得要带我去啊，到澳洲去了一个菲利 island。 那后来我们参观一个牧羊的一个场。那么我很喜欢羊，虽然我刚才讲了对不起啊羊啊，笨笨啊蠢蠢的，但是你一靠近它的时候它就跑掉，你一靠近它就跑掉，你慢慢慢慢啊，可能他看到我比较大只了，魁梧哦，好像一只大牛这样走过来啊，一只牛站起来这样走过来，是很恐怖的哈。他看到这么大的这个魁梧的人这样走过来，他跑，我怎么安静静悄悄跑过去，他还是跑掉了，而且越跑越远了。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远，所以但是他的主人哦，一靠近他要拿东西给他吃还是什么东西，我不是说我手里有东西，我手里有那个羊的奶，我用羊奶喂羊是有点怪怪。好，不过我手上也是有东西要给他吃的，但是他就是不愿意给我靠近他。但是你发觉到他的主人愿意靠近他的时候，他就和全部一只过来两只过来很多一群都过来了，因为那个羊认识他的主人。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大地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包括我们所要赖以生存的阳光、与空气、雨水，都是天父上帝给我们的供应。上帝不是造了人才造天地万物，才造空气，才造阳光。做爸爸妈妈最清楚，你不可能把 baby 生下来那么才去买奶粉，才去买 baby 要穿的衣服所需要用的尿布，不可能的，你就事先买好的。甚至以前呢，我们呢没有那个 ultrasound， 不知道是男是女的哦。现在我也是建议大家不要知道最好啊，难道你要男的讲你本来要男的，然后女的怎么办丢掉，不可能啊，对，最好不要知道啊，我是这个私人的建议啊，不是要讲这个啊。那么你发觉到父母总是会先预备的哦， 总是会预备的。哦，我预备的蓝色、浅蓝色都当男的吗？我就买蓝色咯。结果身上是女的，我你要讲，给她穿咯。反正很快就大了嘛，就不可以穿了嘛，就丢掉了嘛，对吧？啊，好，我们天父是这样供应我们的需要的。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是小时候啊，小时候、啊、我大概是八岁九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姐姐带我去教会，当然教会呢，主一些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做谢饭祷告了，所以我就在一个晚餐的时候，我就谢饭祷告了，给我爸爸做工回来，他那天不吃了什么炸药的嘛，他就回来看到我这边做什么祷告。他就说你在做什么？我很大声吓到我整个在祷告一半了，嘣起来讲，我在做谢饭祷告，谢什么？谢什么？我不去做工赚钱，你有饭吃啊？我那个时候很小，不懂怎样回答他，你懂吗？他又凶巴巴的，好像把我吃掉。我这个这样讲，我父亲是失职了，好像把我吃掉这样的，所以我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不懂得回答，当然。后来我因为慢慢越长大的时候，慢慢读圣经越长大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天父上帝不给我爸爸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工作，天天整天啊，三天一个小病，五天一个大病的话，他怎么做工？他要花钱看医生的，你有没有想过？所以上帝保守我们不生病，也是帮助我们省钱哦。虽然经济大萧条哈，或者将要大萧条。这个也是神的恩典，凡事都要谢恩。一个懂得谦卑在神面前的人，就常常谢恩的人。不是对着台词讲哦，啊，我们可以写很漂亮的台词，这样来祷告。我是讲从心里面发出的感恩。是的，出路得草吃，好像牧羊人天白天领着羊群去青草地。晚上把它带回羊圈一样，我们的大牧人，他既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掌管，他也护理，在许多连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上面，他供应，他看顾，他一直的不断的在保守着我们，呵护着我们，我们的信仰是跌跌撞撞的。我不太能，我只能够用这个例子哦，对不起，可能不太好。就是一个 baby 啊，刚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他刚开始一步走，那么那个爸爸妈妈又怕他跌倒，又要给他学去走路，就怎么一直在围着他，护着他，围着他，护着他。我告诉你，圣灵上帝也是这样维护着我们，也是在爱护着我们，他要保守我们到底，并且要保守到底，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的父神啊，不但供应我们日常所需，他也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啊，在旧约圣经的摩西的时代，神曾经为他的选民施下了玛纳，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在今天，神依然施下他的玛纳，哪里有？我找不到，不是那个玛纳，我讲的是你属灵生命所需要的玛纳，就是圣经，上帝的话。我不厌其烦常常提醒大家一定要读上帝的话。我们的大牧人也同时在凡事上为着那些凡事相信他的、依靠他的、仰望他的、依赖他的人，天天供应着我们的需要。上帝已经摆在你面前了，玛纳你不要吃，请问你属灵的生命怎么长大？你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只要你们肯愿意亲近主，主就来亲近你。只要你愿意依靠主耶稣，依靠上帝的话，你才能够得到主里面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请问你愿意吗？你再次回到那起初的信心，自己向上帝回答。在这个时候，我也愿意奉主的名呼吁大家，你这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人如果说他爱耶稣，却不愿意读上帝的话，不愿意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昼夜的思想，甘心谦卑顺服遵行上帝的话，他是爱主的人吗？要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个道，道的本身。请问你愿意天天读圣经， 甘心谦卑顺服，来遵行上帝的话，天天用祷告来亲近上帝，求主怜悯我们，并且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好，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里主耶稣和旧约的先知耶利米还有以西结的指责是一样的。主耶稣也形容这些自以为比别人更高一等的法利赛人，说什么他们是好像偷羊的贼，完全不是为了羊群的幸福来着想，完全不是。他们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这个是假先知、假牧师、假教师吗？他是把人带到什么？带到自己的面前，他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原则要抓紧紧。我们从圣经里面一些有关于犹太人的历史能够知道，在当时耶稣的时代的法利赛人也经常以自己常以自己就是神所拣选的那圣职人员、圣工人员我是法利赛人，我是祭司，常以这种大牧者的姿态指指点点别人，自以为自己自以为义的来责骂和教训他人来做事情。我常常说圣经的话是常常是对自己的警醒，不是拿来骂人的。除非你想做牧师，你就要学习开始学习谦卑。你想做传道人，想做长老，你要开始学习谦卑服侍人，完全舍己跟随主。我不是说不是传道人就不需要，我们都一起努力，好不好？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羊圈的比喻的时候，同时他也责备了这些自以为自己是上帝的拣选，就应该怎样呢？比其他人更高一等，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主耶稣指出，这些人不是羊群的好牧人、好牧人、好牧者，他们是贼，是强盗，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不顾百姓、信徒真正的需要。请问你爱周围的弟兄姐妹吗？你如果是圣工人员，你不是在那边指指点点，你是在那边做事的人，安静做事的人，不是在批评别人的人。就如旧约先知以西结书从34章2节到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是的，主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但是经文却告诉我们，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明白主耶稣在说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骄傲，因为他们什么？耳朵发沉。用今天的话，就是自以为义，自我为中心，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在主耶稣的话上得到帮助呢？你今天带着什么态度、什么姿态来参加崇拜？哦，听讲员讲到了，这个人讲得很好，这个人讲得不好，今天很好啊，很多笑话可以听，是这样吗？我告诉你，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我也碰过很不太好，我不要讲烂这个，不太好的讲员，不懂他在讲什么，从头到尾不能讲。但是这一篇的经文是从神的话，我还是可以从经文里面得到帮助的，你懂吗？即使这个讲员讲的不好，我们不是做评论家、评道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应该以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受教我们的与我们的天父上帝、神的话。 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请大家一起来念，请。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我打一个比方，六岁的孩子在读诗篇二十三篇，来到十六岁的时候你再读，不一样，对不对？你来到二十六岁的时候再读，又有不一样的领受。来到三十六岁的时候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因为二十六岁你失恋吗？三十六岁你找不到工作吗？或者被裁吗？来到四十六岁的时候你得重病吗？你再读同样的句话，诗篇二十三篇，我跟你讲感受不一样的。谁讲说整天要讲神学神学，不要讲神学，我跟你讲，你怎么去读圣经，那个语气本身就是一个神学，你知道吗？以前我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是我啊，就这样念嘛，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但是当你得到我，当我得到重病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面念一面想，一点点会流下来的，你知道吗？我们做信徒很久的人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真的，我们要常常加倍的自我检讨，自我审查。我们也常常听人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要多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不要爱共就共，滴滴来。以前我就是这样的，不都这样的吗？冲了、啊，不对，所以上帝一直磨我，一直磨我，一直磨我，学习谦卑，谦卑，谦卑，再谦卑。我现在不是刺猬了，我现在有点像鸡蛋哦，一个椭圆的鸡蛋，还没有，还要磨，还要磨，还要磨，还很多东西要磨。要顾及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可能还比我们小，以免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人。路加福音，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好的，我们凡是蒙主、受主蒙召的人，我们就应该更加意识到，更加明白，更加的认识到自己其实是不配的。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是不配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唯独恩典。我们就更当要心存谦卑受教，在神在人的面前都要学习谦卑，并且存着对上帝带给我们的这个来感恩，来报恩的心，回头兼顾你周边软弱的弟兄姐妹，可以做到吗？我们今天就努力，我们做，我们尽量做，做在主的身上，不是做在自己身上，不是为自己而做，为主而做，你就不会有这么多埋怨，知道吗？因为埋怨久久就变成苦毒，苦毒就变成什么？九九九就变成什么？恨恶、恨人，慢慢怎么杀人？不要小看一个房间了、啊，你给一个小小的洞，一只老鼠进来，我跟你讲，就乱。它在里面筑巢、筑窝，就乱。所以你们在教会如果真的发现到什么事情不对，谦卑一下，真的不清楚、不明白，回到长老面前，回到牧师、传道面前问。哦，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人做东西这么奇怪？我不明白。你问，并且要为这个人祷告。你真爱他吗？为他祷告。我们常常指指点点，没有为对方祷告的。有一次，我以前在很早以前的很久以前，在我一个老的教会，啊，我讲这个人很怪，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啊？整天那边骂人，整天讲人。我传道跟我说，请问你有没有先为他祷告？你有爱他的心吗？还是你只是更加爱你自己？要是没有像主一样抱着一个谦卑的心，永远不要想在从主里面得到什么，更不要说想在主里面得到福气。这是一个提醒，求主怜悯我们，常常存谦卑肯受教感恩的心。虽然有时候你拿了杯水给他喝，他不领情，还讲东讲西的时候，你是坐在主身上的，你不会有埋怨的，明白吗？好的，我们看第三样，好牧人为我们舍命的福气。 从经文来看，他这边只是十一节到十三节，我快快的念。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十二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说什么逃走了。狼就抓住了羊，就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从第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牧羊人跟雇工的不同。雇工就是羊的主人，请人来帮忙的这群工人。所以他们这是为了什么？为了挣钱嘛，哦，为了赚钱，为了挣钱嘛。所以不是真正的爱羊群的，懂吗？但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个好牧人是怎样的爱我们的。第一样，对不起啊，我这个等一下我再看哈，他是保护我们的啊，记住哈，我想问一下哈，当中啊，当然有些已经结了婚了，有些还可能在谈恋爱的哈，你们在结婚，先问结婚的，不好意思啊，谈恋爱不好啊，你们在谈恋爱结婚的人啊，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最希望对方跟你说哪一句话？最想，我爱你，是吧？是吧？还是什么？啊，我爱你哈、啊！我也是三个字哦，我不是这个字哦。你要先明白，我不懂国内是怎样啊，我不懂国内怎么求婚啊，我不知道。新加坡以前能求婚啊，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不会讲说，我们结婚啊，不会，他不会这样问的、啊。他要想跟对方结婚，他讲说，我们一起来申请祖屋好吗？申请政府祖屋好不好？他不会讲说我爱你哦，现在的。他跟你讲说，我们一起申请政府祖屋咯。就一生钱咯。我们一起叮叮当当当当啊，我们一起结婚咯。但是这个是一般上的人爱对方所会对方想给对方一个安全感所以讲的话。但你可以不赞同我的方法是另一种啊。我很想讲这句话。我想讲什么？有我在。有我在。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天塌下来，有我在。你讲我大男人主义也好什么的，我就是喜欢用这句，没惊，不要怕，有我在。我不随便跟人家讲，不要套我，我吓死了。你懂吗？主耶稣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这做羊群的最大的安全感，就是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遇到忧伤的时候，遇到特病痛的时候，遇到烦恼的时候，遇到无依无靠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主在，有主在。你什么时候忧伤？有主在。你什么时候病痛？有主在。你什么时候烦恼？有主在。你什么时候无依无靠，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人能够了解你？有主在。你在苦难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主在。这是一个应许，因为这位大牧人与我们同在，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性命、自己的生命来保护着我们。经上说得很清楚，主耶稣说，雇工遇到狼的时候，就只顾自己的性命安危，不顾羊群的生死就跑了。而这个真正的大牧人，真正的好牧人，却是在羊群遇到危险的时候来保护羊群，甚至愿意为羊舍命。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了。不但如此，大家记得我刚才讲的诗篇23篇，诗篇大卫啊，诗人大卫一生中一直在逃避追杀，你知道吗？啊，逃避了扫罗王，还逃避自己的孩子的追杀，啊，一天整天在逃就对了。但是他却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神许多的眷顾，许多的保守。当我们在看诗篇23篇第四节的时候，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刚才我们看的唱首诗歌也有杖跟竿，有没有？什么叫杖跟竿？如果有杖就好了，还有竿？ 张生要来啪啪打人的，打那只羊的，你不听话，啪啪。肝是什么？以前有啊，他们的肝是有个沟的啊。你说我们广东人讲好硬颈啊，啊死硬派啊，他就把你勾住拉回来，那只羊哦，叫他不要走那边，他偏打就勾回来，再走勾回来，你再我就啪啪，斩肝。有时候很痛哦，有时候那个景象被勾得很辛苦哦，不要忘记还是神的爱，你还是在神的爱中。是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时刻就受到主耶稣在保护着我们。第二条点，他认识我们。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呢，大家注意的话，他认识我们。在短短的这两节，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里面，第十四节他讲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如果你去看创世纪四章一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呢，他这边华文圣经是写说亚当跟夏娃同房，但是你看英文圣经，他不是写同房，他写什么？他写 Adam knew， 知道，认识。New 的 Eve， 什么意思？他认识，所以但这个认识里面，我们可以明白，他是在肉体上面，夫妻之间肉体上面的一个结合，一个认识。就是你发觉到，单单在这十四节跟十五节里面有四个认识，就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些事情，你要去看他的，因为这个大牧人主耶稣，他是认识我们的。当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切实悔改，圣灵就受了圣灵的洗，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你明白吗？我们连在一起这样，我们看自己看罪，是我们的罪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看自己是死的，我们是为主而活的，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就不在我们自己了，我不重要了，主才重要。在这里提到认识的时候，是指向什么？你属灵生命跟耶稣基督什么的生命联合在一起，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工作。你要更多明白这个生命的被建立，生命的连接，这个建立，我建议你们自己去看。我不懂，上次有提醒过你们，你们有去看吗？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个葡萄树的比喻，啊，你们若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因为我也藏在我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所以如果我在父，你们藏在我里面，你们也在父里面，这个是藏什么？什么里面？里面？外面？里面？没有外面的，就是里面的哈，是吧？生命的联合，属灵生命的联合，神认识你。你的脾气，你的性格，你的爱好兴趣，主都知道。你如果反过来思想，你认识或爱你的主吗？你有常常把神的话放在你心里面昼夜的思想，不断的思想吗？每一次当我提到玛哪是神的话的时候，我都会不厌其烦再一次的再提醒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就是道。道是什么？道是神的呼出。那么道来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就是谁？主耶稣基督。所以你讲说你爱耶稣齁，你不爱读圣经， everything wrong， 你的生命有问题。最后一点，他接纳我们。在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他必领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是很排外的，他们认为甚至那些撒玛利亚人，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所结婚生的孩子，他们都认为是什么杂种，不纯的，他们是注定灭亡的。然后犹太人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怎么样呢？这边说什么？他们这些自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便看不起其他的信主的人。 主耶稣在这里要打破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在后来也看到主耶稣亲自的差派了使徒保罗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来传讲这主救赎的福音，让我们再次看到好牧人在乎的是羊的生命，不是在乎他的品种。罗马书三章十节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若不是主的恩，主的爱，我们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永远的被不死的虫咬，永远的被不灭的火来烧，永永远远的你会感受到痛的。但是这位好牧人却因为爱我们，爱我的缘故，为我们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世间，取了人的肉身，为我们历经了人间一切的苦楚，甚至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圣经一直重复说他没有罪，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他却为我们留下宝血，为了我们解决罪所带来永远灭亡的咒诅。他是爱你的，他为你舍命的主，他是为你为我打破了这永远灭亡的咒诅，使我们能够因着他的永生。最后了，总结提醒一下，我们刚才提到了三点，第一个是救赎的福气，第二个是供应的福气，第三个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的福气。后面第三点我们还加了三个小点，他保护我们，他认识我们，他接纳我们。好牧人主耶稣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他也在我们世上成圣的日子里面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的需要。什么叫成圣？上个礼拜立怀牧师有讲了成圣，我稍微快快的给大家一个恶补。所谓成圣呢，圣经形容我们信主的人是圣徒圣明。我每次看到这段经文我就很排斥啊，很不好意思，我有一点不像圣明，我有点好像不配这样。但是圣经是这样形容我们的，我们因为我们应当在罪的事情上面看自己是死的，我刚才已经讲了。那么在复活的事情上面，我们跟天父是什么？天父算我们是义的。好，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成圣呢就是不断的回转，不断的回转。你信主那天你悔改，是你回转，是一个动作 ，it's a verb， 你回到神面前，你归回神。那么你信了主过后，你就是成圣的开始了，一直到成圣的结束。成圣的结束什么时候？末日咯。什么是末日？耶稣再来就末日咯，不然你死那天也是你的末日咯。好，所以为什么成圣的结束是在那个时候？所以中间是什么？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正。我们是一个归正的教会，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正，回到神的话语上。圣经是我们生活跟生命最高的准则，不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他说了算，不是我们怎么认为。除了这个以外，还要加上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的。主真是爱我们，他给了我们最大的眷顾和保守，他不离不嫌不弃，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并要将一切的恩典跟福气都赐给我们。我们就当站在主的话语上，行出主一切的教训跟吩咐，坚信不疑，毫无畏惧地面对摆在我们面前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挑战。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无惧无忧，这才是我们一生的最大的福气。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父神，再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知道人的软弱，人有不配，但是主你竟然还爱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主啊，你要这样爱我们，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求主让我们谦卑，谦卑在你的面前，谦卑在人的面前。我们学习不断的在成圣的道路上悔改回转，回到主你的话语上来遵行主你自己的话。你帮助我们，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来行出主你自己的话，让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整个成圣的道路上主您的生命茁壮成长。谢谢主保守我们在这里每一位 这样子每一位都交到在主你圣手当中。当人的话语停止的时候，主啊，你继续不断在我们心里面说话。谢谢主，这样简单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的 ，Amen。